出埃及记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身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身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第二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10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应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鱼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第五章，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左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时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第8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九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 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磅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第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 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以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第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腿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身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任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竟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第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 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第15章。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
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言，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第16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第十七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手。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第二十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第二十一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 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络还络，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 使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第二十二章，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人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治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 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第二十三章，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贬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第二十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第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第二十六章，你要用十斧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 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轴，宽4轴，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棚的幔子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你要用罩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要长10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你要用罩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5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罩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割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第27章，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杠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围子，长100肘，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50肘，围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的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卯的座4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第28章，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福德。以福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福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凝弓仿佛凝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凝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第二十九章，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帐的纸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帐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第三十章，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祭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客勒，菖蒲250舍客勒，桂皮500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星，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 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第三十一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库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第三十二章，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已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第33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鱼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凡投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长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第35章，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其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 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第三十六章，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他使这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他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盆，每幅幔子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他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做50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长10肘，宽1肘半，每块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银座，2卯接这块板上的2榫，2卯接那块板上的2榫。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
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他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用金子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鸡鹿帛，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铸了四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为帘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第三十七章，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环旁，把杠穿在坛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又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用金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他用金金一他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 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又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新香料的净香。第三十八章，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肘，那边也是一样，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肘，高五肘，与院子的围子相配，围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铜座四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二十九他连德，并七百三十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克勒。
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笔家，用那100他连得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得共100代卯的座，每代卯的座用1他连得，用那1775舍客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他连得，并2400舍客勒，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第39章，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得，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得做2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得的2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得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琢出2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2块宝石安在以弗得的2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胸牌是4方的，叠为2层，这2层长1虎口，宽1虎口，上面镶着宝石4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3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4行是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2个金槽和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2头，把那2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2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2头接在2槽上，安在以弗得前面肩带上，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2头，在以弗得里面的边上，又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得前面2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得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得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直弓做以弗得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一领口， 口的周围直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又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直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第四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告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